利事件是万事当然的起点，但当事件变得有传染性时，会更有意思。罗斯将这种有传染性的事件叫做依存事件，因为某一事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概率取决于目前有多少其他人受到了该事件的影响。最简单的一种模式是，受到影响的人会将相关的事件传染给其他人，并且人一旦被传染，就将终生保持这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件会逐渐在整个人群中蔓延。罗斯指出，这种传染的趋势表现为一根拉长的 S 曲线。刚开始的时候，受影响的人数呈指数级增长，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但增长随后会逐渐慢下来，并最终停止。当然，在传染病领域，一旦染病便终生染病的假设并不总是成立，因为病人可能会康复，接受治疗或者病故，但这个假设可能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传播。1962年，埃弗雷特·罗杰斯在他的著作《创新的扩散》一书中用到了 S 曲线，之后该曲线便在社会学领域大受欢迎。他指出，新理念和新产品的接受在早期普遍呈现出这样的趋势。20世纪中期，收音机和电冰箱等产品的流行过程都遵循 S 曲线，后来的电视机、微波炉和手机也是如此。罗杰斯认为，在一种产品被逐渐接受的过程中，会出现四种不同类型的人。早期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尝鲜者，接着是早期接受者，之后是大多数人，最后是滞后者。他对创新的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法，先描绘出 S 曲线，再设法解释原因。罗斯的研究思路正好相反，他使用机制分析法从头推出 S 曲线，证明这种类型的传播最终都会表现出这种趋势。罗斯的模型还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会逐渐慢下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新的观念，要碰上一个从未听过这种新观念的人变得越来越难。虽然总的接受人数会继续增加，但在某一时间点上，新的接受者会越来越少。因此，新接受者数量的增长速度开始呈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基于罗斯的模型，市场营销研究学者弗兰克·巴斯提出了一个扩展版模型。与罗杰斯的描述性分析不同，巴斯用他的模型来研究新概念被接受所需的时间和接受度的变化趋势。通过分析大众对创新的接受方式，巴斯成功地对新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预测。在罗杰斯的曲线中，尝鲜者是接受者中前 2.5% 的那批人，剩下的 97.5% 则被归为其他人。这样划分看上去有些武断，因为罗杰斯依赖的是描述法，他需要知道 S 曲线的全貌，而只有在一个观念被充分接受后，描述法才能对人群进行分类。与罗杰斯的方法不同，巴斯能使用接受模型的早期曲线来预测尝鲜者和其他人各自扮演的角色。他把后一类人称为模仿者。在1966年的一篇文章中，巴斯预测，彩色电视机的销售，当时的销量仍在不断增长，会在1968年达到顶峰。他后来写道，在当时，行业内自己的预测远远比我的预测乐观，因此我的预测不太可能会被业界接受。巴斯的预测确实不受欢迎， 但后来证明他的预测更接近现实情况。正如巴斯的模型预测的那样，销量的增长速度随后的确开始下降，销量也最终达到了顶峰。除了研究人们对新事物的兴趣如何进入平台期外，我们还可以研究人们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早期接受过程。当埃弗雷特·罗杰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表有关 S 曲线的研究时，他认为一旦有 20% 到 25% 的人接受了某一个新观念，就意味着这个观念进入了流行阶段。他认为一旦到了这个时间点，即使有人想阻止这种观念流行，也已经不可能做得到了。基于爆发的动态分析，我们可以用一个精准的定义来描述这个流行点。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计算出新增接受人数的增长速度最快的那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后，由于缺乏潜在的接受人群，传播便开始减速，导致本次爆发最终进入平台期。根据罗斯的简易模型，在略高于 21% 的潜在受众接纳了某个观念的那一刻，这个观念的接受人数的增长速度达到最快。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一项创新的传播难度如何，情况都是如此。罗斯的机制法非常有用，能告诉我们不同类型的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发展的。比较一下录像机拥有者和自有房屋拥有者人数的曲线，就会发现两者最终都会进入平台期，但录像机拥有者的曲线一开始呈指数级增长。简单的传染模型的预测结果通常都会表现出录像机拥有者曲线这样的增长趋势，因为一个人接受某种新的观点或事物，会导致更多的人接受这种观点或事物，而独立事件的模型却不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呈指数级增长的事物一定具有传染性，因为人们快速接受一个事物也可能会有其他原因，但指数级增长确实反映出了不同的传染过程对爆发趋势的影响。如果我们从这种爆发动力学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很多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想象一下，某种疾病的感染人数呈指数级增长，直到所有人都被感染，需要何种条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中，随着易感人数的减少，传播速度通常会下降。要让疫情继续快速发展，已经感染的人需要在疫情后期积极寻找剩余的易感者。就好比你患了感冒，你得找到自己还没有感冒的朋友，然后故意朝他们脸上咳嗽，直到他们被感染。这种形式的疫情最常见于虚构的电影中，一群僵尸不断追杀人类最后几个幸存者。在现实生活中，有几种传染病会通过影响宿主来增加传染能力。感染了狂犬病毒的动物会变得更有攻击性，这有助于感染动物通过撕咬来传播病毒。感染了疟疾的病人则会释放一种对蚊子有吸引力的气味。但这些并不足以抵消传染病后期易感者数量持续下降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很多传染病会对行为产生与以上例子截然相反的影响，引发被感染者嗜睡或不活跃，导致传染的可能性降低。从创新到传染病，不管是何种流行，最终都会随着易感人群的减少而不可避免地慢下来。罗纳德·罗斯曾计划对各式各样的爆发开展研究， 但随着模型变得越来越复杂，数学计算也随之变难。罗斯能勾画出传播的过程，但却无法分析出最终的动态趋势。因此，他去找伦敦西汉姆技术学院的讲师希尔达·哈德森。哈德森是一名数学家的女儿，十岁那年便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哈德森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在他那一届学生中，她是唯一一个数学获得优等成绩的女生。她的成绩虽然与排名第七的男学生一样，但却并没有被列入校方的榜单中。直到1948年，剑桥大学才允许女性从该校获得学位。哈德森的专业学识使他有能力将事件发生的理论加以拓展，并把不同模型发现的模式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一些事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发酵，逐渐影响到每一个人，另外一些事件则会突然迅速发展，然后平息。一些大规模的疫情会逐渐消退到地区流行病的水平，有一些流行病是随着季节的变化爆发和消退的，非常稳定，还有一些则表现出零星爆发的态势。罗斯和哈德森认为，这些方法可以覆盖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情境。目前看来，传染病的起起落落都可以用事件发生的普遍原理来解释。遗憾的是，哈德森和罗斯的事件发生理论仅见于三篇论文中，两人的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阻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因为战时需要，哈德森被征召去协助设计飞机，他后来因此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战后，他们遇到了第二个阻碍，研究的目标读者并不重视这些论文。罗斯后来写道，卫生部门压根对这些研究不感兴趣，我甚至一度觉得继续研究下去毫无用处。在刚开始研究事件的发生理论时，罗斯希望最终能解决与统计学、人口学、公共卫生、演化理论，甚至商业、政治以及政治才能相关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这个想法最终改变了我们对传染的看法。然而，即使是在传染病研究领域，这些方法也是在数十年后才最终流行起来的。这种思想要进入其他领域，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